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原子培。
爱因斯坦曾经讲过，时间是相对的。的确，花一个钟去等医生，同埋花一个钟喺屋企追剧，感受差天共地。文化赋予咗时间唔一样嘅节奏同埋色彩，《时间地图》呢本书就带领我哋展开一场环球旅程，探索每座城市、每个地方、每种文化独有嘅时间地理。
想象一下，纽约嘅街头分秒必争，芝加哥嘅电车准点如仪，旧金山嘅午后好似永远懒洋洋。作者勒范恩就使用生活节奏指数测量咗超过30个地方中唔同城市嘅步行速度、银行窗口服务时间、邮件投递准确率等等嘅指标，将抽象嘅快同慢具象化，绘制出一张张活生生嘅城市时间涂鸦。
喺书中，作者唔单止对比现代大都会，仲追溯到西方世界点样从钟表工业革命一路走嚟，将守时变成咗教养同效率嘅象征。从17世纪威尼斯嘅钟楼鸣响，到19世纪伦敦火车时刻表嘅崛起，时间唔再只系自然嘅流逝，亦都成为咗人同人、社会同社会之间最紧密嘅媒介。
作者提到一次喺巴西嘅亲身体验，当佢一再催促当地人加快步伐嘅时候，迎嚟嘅却系对方善意而坚定嘅回应：冷静，冷静。就系喺咁嘅对话中，勒范恩领悟到时间嘅脚步常常反映咗人们对生活嘅态度。是急速追赶，定是松容犹疑？每一种节奏都影射出深层的文化价值。
此外，作者亦探讨了工作节奏、节日庆典、进餐时间等等各个方面，并且分析了经济发展的程度、人口密度、地理环境等因素，怎样共同塑造一座城市的时间性格。或者我们找另一个时间再讲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时间地图》，作者勒范恩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原子培。
继续上次我们谈到《时间地图》这本书，今天我们讲一讲钟表时代。在人类大半个历史里面，根本是没有钟表的，也都没有准时可言。太阳落山就约好明天见面，清晨鸡啼的时候就算一天的开始，直到人类发明了各种计时工具，才开始了真正的钟表时代。
最早的计时方法就是日晷，一支杆子立在地上，随着太阳头下的影子移动来计算时间。埃及人将它做得很精细，希腊人更加令它流行起来。可惜一到晚上或者阴天就完全派不上用场。后来聪明人发明了水钟，透过滴水的速度来计时，还有人用燃烧的蜡烛、香或者沙漏都能够量度短暂的时间。
到了14世纪，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机械钟。最初的机械钟没有指针，只有钟声提醒人们够钟去祷告。直到17世纪末，伽利略发现了摆动的奥妙，钟表的准确度大大提升。到了1700年左右，荷兰工程师惠更斯做出了每日误差不到10分钟的时钟，人才开始讲准时的概念。
19世纪，钟表由城市广场走入家庭，再塞入口袋，最后戴上手腕。当时亦都有人反对，说手表是时间的枷锁。但是随着工厂、铁路和学校的出现，时间就一定要更加准确。火车要准时开，工厂要分班次，学生要准时上课。
到了今日，我们甚至能够以纳秒为单位测量时间，时钟越来越精确，生活也都越来越容易被时间所牵着走。但是不禁令人想到，有一天我们会不会又怀念那种按自然节奏而活的日子呢？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时间地图》，作者勒范恩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原子培。
今日我们继续讲一下《时间地图》这本书， 在书里面，作者和我们揭晓了全球哪个地方跑得最快，又有哪个地方慢得最放松。
作者和团队在31个地方拣选了三项简单的指标进行量度。第一，繁华街头步行60英尺的速度。第二，邮局柜台完成标准交易的时间。第三，公共时钟的误差准确度。结果显示，最快五强依序是瑞士、爱尔兰、德国、日本和意大利，最慢五弱就是叙利亚、萨尔瓦多、巴西、印尼和墨西哥。
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对慢活欧洲的黑板印象。意大利虽然工作效率名列前茅，但邮局一日只开5小时。日本人每年平均工作2159小时，比美国还多出202个小时。而比德国呢，更加是多出511个小时。等于多工作了3个多月。欧洲以工时斗争著称，法国享有至少5个星期带薪年假，瑞典呢还有8周。还有产假、丧假都更加慷慨。美国就早在几十年前就放弃了这一场争论，转移以高薪和稳定工作来换取工时。
不单止文化之间有时间差异，就算好像美国内部都是快慢有别。作者由步行、银行柜员效率到戴表习惯和语速统计来研究，结果显示东北区是最快，中西部是其次，南部居中，西岸最慢。洛杉矶勤慢不一，走路有灾，银行不急，说话亦都慢半拍。
透过这些数据，《时间地图》这本书让我们知道，文化节奏并非天注定，而是由工作模式、生活习惯甚至社会结构共同塑造。快不见得等于压力山大，慢亦都不代表效率低，更可能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时间地图》，作者勒范恩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原子培。
时间是公共的，属于大家，属于物理，属于宇宙。同时，时间也是最个人的，是一个有关个人的主题。
时间地图这本书的作者提醒我们，随着钟表节奏全面掌控生活，很多人开始出现急躁症。即使没有必要去赶时间，亦都会浑身不安，仿佛就好像被无形巨轮吹赶。
其实我对时间的感知从来都不好像钟表那么精准，经常被心情、环境和体温影响。举例，发烧的时候，我就会觉得时间被拉长了。在没有时钟的年代，多数人难以准确估算1小时，误差往往超过1/10，一日的概念更加是无法掌握。不同的人格对时间的感受亦都不一样，外向者估计时间会较为准确，内向的人就成日觉得时间拖慢了，而躁症患者呢就经常觉得同时间赛跑。
另外，当运动员进入心流状态，动作慢到令人以为时间好像停滞不前，艺术家、音乐家创作的时候，几小时就有如一刹那。甚至有实验指出，受催眠者如果相信时间是无限，竟然能够在数分钟内完成复杂的任务。
不过最折磨人心的莫过于闷等待，每一秒都似被放大检视，等人、排队、等电话接听，这一切的不耐烦源自于时间的权力。有权势者等待时间较少，迟到呢反而好像象征了身价。当然，愿意尊重别人的时间先应该是大人物的最好证明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时间地图》，作者勒范恩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。
一分钟阅读，主持米哈，制作原子培。
今日我们继续花点时间讲一本关于时间的书《时间地图》。在书里面有重要的一章，关于掌握健康节奏。在速度的洪流里面，我们的身心都跟着起伏。研究就发现，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，同时也都是心脏病发生率最高的地区，也都是有最多所谓 A 型人格的人，竞争心强，压力大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高。但有趣的是，一些快城市往往幸福感亦都名列前茅，丰富的物质条件、更多的机会和成就感，让人拥有对人生的掌控感。这种创造自己命运的力量本身就是快活的来源。
作者进一步指出，时间和快乐是有关，亦都和慷慨有关。在美国南部，人们经常停低来帮陌生人。纽约这座快节奏之都当然身在榜尾，落到最后。但是加州的曼城居民帮人意愿亦都不高。国外亦都是，里约人热心助人，阿姆斯特丹人就没那么大方。整体来讲，慢节奏的人更加喜欢帮助别人，但是有时结果又不是那么一面倒。例如哥本哈根的人虽然节奏很快，但是他们既快乐又乐于助人。最特别的是日本，工作节奏紧凑，但是就有出奇地低的心脏病率。关键在于集体主义，工作不是为了个人成就，而是为了团队和社会。然而日本人亦都有付出代价，疲惫、过劳甚至假期症候群都影响日本人，一旦放假就会生病。
作者的结论是，速度本身并非敌人，问题在于如何掌握节奏。若能够以共同目标为前提，而非你争我夺，快可以健康，快都可以快乐。对于追求梦想又想兼顾身心的我们来讲，或者最理想的生活是一起快又或者一起慢，而不是你慢我快。
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《时间地图》，作者勒范恩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。